正餐重要吗？我是在校园团契的施工当中信主，从我信主的第一天开始，我就知道传福音很重要，但我从来没有考虑过圣餐的问题。有五六年之久，我认为圣餐只是一件礼仪性的事情，再加上我从小在这个镇上成长的这种背景，很传统的中国文化成长的背景，我对一切礼仪性的事情都带有轻蔑的态度。但是有一天，当我读这个美国的一个牧师神学家约拿丹·爱德华兹的传记的时候，我惊奇的发现，华兹都被称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神学家。我惊奇的发现，他为了保护圣餐，得罪了他们教会当中的一些家庭，最后被教会投票辞退了。为什么一个这样伟大的神学家牧师甘愿为圣餐付出这种代价？后来我多了解一些教会历史，往前看宗教改革，我发现哇，改教家之间关系好紧张啊！而其中一个让他们关系紧张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对圣礼的理解不一样。我们会看到，改教家对圣餐应该怎么理解爆发了激烈的争战，甚至有些人他们因为对圣餐理解的不同而反目成仇。比如路德就觉得其实你并没有。回到教会生活，我常常会听到基督徒很乐意分享他们听到很好听的诗歌，会听到基督徒热衷邀请别人参加祷告会，会热衷于谈论哦今天的讲道是不是扎心。可是除了疫情期间，我很少听见有人对圣餐提出强烈的呼吁。而不仅对基督徒是这样，对慕道友来讲，如果他参加教会的聚会，什么环节可能都有可能引发兴趣，但圣餐是最让人摸不着头脑。他们看我们每人拿那么一小片币，有些是碎沫沫，而且那个饼看起来就不好吃。然后每个人分到一小口葡萄汁，以前在玉铁路的时候，最人多的时候，有些人只能分到一个底，只能润一下嘴唇。那这什么意思？那个看起来一点也没有神圣性，一点也不吸引。所以你看，圣餐会带来如此这个两极化的一种看法。有人觉得圣餐莫名其妙，有人呢却拼死要捍卫圣餐。但这种极端的反应要提醒我们，应当仔细的思想圣餐，明白圣餐，好像我们可以按着圣经合宜的守圣餐。而今天我们要在哥林多前书当中，借着保罗对圣餐的维护，从七个方面来帮助教会持守圣餐。我们来看第一个方面，圣餐具有实际的影响力。圣餐不只是一个礼仪，不，圣餐对我们的生命有一个实际的影响力，它就像物理学当中力的作用一样，是真实的。圣餐有实际的影响力，请你看17节，保罗说，你们这个教会在敬拜的方面有很多方面持守了我的教导，因此我要称赞你。这是在11章第2节他提到的，但是来到了圣餐以及之后的属灵恩赐，保罗却很直接的说，我不称赞你们，我不是在称赞你们，因为哥林多教会没有合宜的对待圣餐，这是件很严重的事情，以至于保罗说，我不是要称赞你，我是要警告你，责备你们，你们要改变，因为没有合宜的守圣餐有很严重的直接后果。保罗甚至说，你们不是受益，而是遭损。圣餐被设立本来是要来滋养、坚固和祝福神的百姓的，但是现在教会举行圣餐的方式却完全没有实现他设立的目标。我多次的说，神的话如果没有实现他的目标，会没有后果吗？ 不神的话只有两种结果，带来益处，带来伤害。神的好消息只有两种结果，好消息，坏消息。所以保罗说，你们没有受益，反而受到了极大的损害。神的话就是这样，要么祝福，要么咒诅，它不会是不痛不痒、不温不火的。神的话不会对我们的生命毫无果效，不，它要么是祝福，要么就是审判、悲死。哥林多教会中没有从圣餐中门徒必然的结果，就是在圣餐当中他们受责罚、受惩治，甚至受审判。这可能让我们很惊讶，因为今天所有人看待这个礼仪，他参加一个礼仪，他不会觉得他真的对我有产生什么实质的影响力，我感觉不到那个力，我感觉到不到那个直接的作用和接触，我们就把它当作是礼仪性的，能忘过去也没有什么问题。参加不参加圣餐，什么方式参加圣餐，带着什么样的状态、想法、情绪参加圣餐无所谓的，但不是的，圣餐有实际的影响力，它绝不仅仅是一个外在的仪式，而是实实在在神恩典的管道。如果我们不得着神的恩典，那我们就是在遭受损失。所以第一，圣餐有实际的影响力，我希望你一开始跟我一样意识到它不只是一个仪式，还有一种属灵的实际。第二个方面，圣餐是要彰显信徒的合一，还有彰显信徒的合一。我们看18节到22节，哥林多教会是从做一个反面的例子来彰显出这个目的，来彰显出圣餐要合一的这个目的。在哥林多教会当中，结党的问题很严重，保罗用前四章的经文来处理关门结党的这个问题。但很显然，结党的问题不只是说两几群人各有各的立场而已，这种分门结党的精神蔓延到整个教会生活，包括圣餐，包括圣餐。在圣餐当中，信徒也按党派分门别类，在圣餐当中，人不是彰显合一，而是彰显自己的独特、不同和优越。所以圣餐没有成为合一，而成为了秀优越感的地方。所以这种惊人的对比，尤其的让人触目惊心。那保罗说，即便是在这么恶劣的情况下，即便你们结党纷争这么严重，神仍然可以使用这个结党分类的罪，把教会当中那些蒙神悦纳的人显明出来。保罗说，这里中间难免有分门结党的事，好让那些有经验的人显出来。保罗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你们的分门结党就让那些成熟的人，因为不跟你们同流合污，就被显明出来了。即便是教会当中有这么严重的罪，神仍然为他的教会存留那些成熟的、持守福音的人。这有经验的人，就指那些成熟的、不愿意与人同流合污、不参与结党纷争的人。神借着罪，仍然把真信徒显明出来。就像在历史上，上面我们看到中国家庭教会就是这样。极大的逼迫，几乎所有人都妥协了，但神就在这样巨大的训练当中，仍为他存留余力，把那些真正的信靠福音的人吸引。神的主权和恩典是如此的伟大，甚至在教会如此糟糕败坏的状况当中，他仍保守和建造他的教会。但是那些犯罪的人却不能以此为借口，好像他们帮助了神。你要知道，罪人常常很狡猾，他说，你看，神借着我的罪，你的真信徒显出来了，难道我不是有功的吗？就像在罗马书，犯罪人说，哎，我借着犯罪更 更显出你的恩典何等的浩大，连我这样的罪人都可以拯救，我不是有功，你干嘛要责怪我啊？人就是这样的狡猾，犯罪的人却不能以此为借口，全在最终仍然显出他的恩典，更加显明出一个人沉溺在最终他要遭受的是何等可怕的审判。其实神不是单言，而是怜悯，他要给造成分裂的信徒以机会悔改。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神不是单言，乃是怜悯，他要我们这些在最终的人可以看见他的恩典和主权是何等的浩大，叫我们可以信靠他，可以悔改，神能拯救我们，即便我们还在罪中，但我们要为自己的罪。所以保罗就这样说，你们举行圣餐的方式算不得真正的圣餐。请注意他这里提出一个概念，不是所有的圣餐都算是圣餐的，不是你所有来到好像是经过某个形式的领一块饼分一块分一个杯就算是圣餐的。保罗说这不是真正的圣餐，很明显必须符合某些要求才是真正的圣餐。那保罗说他不是真正的圣餐是什么意思呢？就像举个例子比如以色列人在出旷野的时候拜金牛犊，他们以为在敬拜神，但这是敬拜神吗？不，神说这是拜偶像，对神的怒气向他们发作。到哥林多教会举行圣餐的方式就好像以色列人拜偶像，他们不是在敬拜神，不是在纪念神的恩典，不是在彰显耶稣基督的救恩，而是在羞辱他的福音。怎样才算的是一个圣餐？我们来看哥林多人是在哪里做的不对。哥林多的教会把圣餐当作一个世俗的宴席在处理，他们把圣餐当作喜宴，而且是人间的喜宴，流水席。我们已经说过哥林多教会人员组成非常的复杂多样化，有希腊人，有犹太人，有穷人，有富人，有精英分子，有奴隶。于是在圣餐当中，那些有钱的人他会带什么来吃呢？很显然他会带上好喝的酒，他会带茅台，他会带最好的肉。穷人呢，带个白开水，带个饼。自由人呢，他想什么时间来就什么时间来。奴隶呢，他必须等他主人吃完饭，家里的活干完才能够出来。那时候的奴隶跟在十八十九世纪的黑人奴隶不一样，他就是全职给一个人打工，他需要把他主人的事情忙完他才可以出来，对不对？所以自由人肯定是在饭点就出现咯，而奴隶呢，他晚上十点钟才出来。而在这种处境下，教会的圣餐是什么样？有钱人聚在一堆分享自己的食物，他们拒绝跟穷人一起吃东西，他们拒绝吃穷人带来的饼，他们想吃自己的，他们想喝酒，他们不愿意把酒分给穷人。先来的人呢，拒绝饿着肚子等待那些还在工作的不能在饭点赶来，于是就出现了一些人已经吃饱喝足，甚至喝醉胡言乱语，而另一些人充满感到却饥肠辘辘，有一种自私的精英主义在圣餐当中被展现出来，基督的舍己的爱无影无踪，在神里面的合一也完全看不见。为什么当时的圣餐伴随吃喝？我们今天圣餐没有吃喝吧？因为当时初期的教会举行圣餐之后伴随着爱宴，所以这是为什么他们会带食物来分享，他们在圣餐之后就有爱宴。所以你看，基本上他们把圣餐和爱宴当作一个他们平时参加的这种宴席去处理，他们以为是参加宴席。保罗说，你们不能把圣餐当作家里平常吃的一顿晚餐。我们在家里吃晚餐，基督徒也感恩祷告，对不对？为荣耀神而吃， 但是圣餐跟你在家中为荣耀神而吃的一顿晚饭仍然是不一样的，它有目的的，它不只是你感恩的领受神的食物，它是要彰显基督将我们带入他的团契，将外邦人、犹太人、富有人、穷人、自由人、奴隶都带进，是借着他的旨。但是现在教会却用一个宴席的方式来对待圣餐，而不是以彰显福音的方式、彰显合一的方式来对待圣餐。后来你会看到保罗说，你们想避免在圣餐当中因为等待而肚子饥饿，你们可以先在家里吃好了再来参加圣餐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但小时候我作为家里的长子，我很小的时候就有机会那个出席各大宴席上桌的，我不用像另一些小孩一样要坐在一个小桌那，因为我是长子长孙。那在上宴席之前，每一次我爸爸都要叮嘱我，你不可以在餐桌上大吃大喝，如果你肚子特别饿，你在家里先吃饱再去。你看，在一个世俗的世界里，人们尚且知道要以尊重和荣耀的方式来参加一个公开的宴席，但是面对教会当中的圣餐和爱宴，一些人却只顾自己的益处和需要，他们完全忽略了其他人。事实上，是因为他们完全忽略了圣餐所要纪念的主，他们只顾自己，他们忽略了主，也忽略了他们的弟兄和姐。所以再一次看到哥林多信徒的问题，就是他们自高自大，他们以自己，他们这种结党分裂的行为羞辱了教会当中那些软弱的、社会地位较低的信徒，羞辱了这些人的主，羞辱了以他的生命换回这些人的主，羞辱了赐给他们神子民身份的主。所以这一次保罗很严厉地说，难道你期待我称赞你？我不会称赞。保罗非常严肃地表明，高举自我是对圣餐极其严重的抵挡和亵渎。圣餐本来是要彰显出信徒在基督里的合一，现在教会却反其道而行，这是有后果。待会我们要靠到这个后果。所以我们看到圣餐有实际的影响力，而且它要使我们可以彰显出在基督里。这就带我们来思想圣餐的本质。我们先来看第三点，圣餐是基督借着他的死。圣餐是怎么有的？我的小孩问我，为什么要过新年？我们按照中国的传统告诉他说，因为我们要反应，我们要杀死你，我们要这个逃离年兽啊，逃离个兽，一种压迫，一种威胁，所以这很重要。圣餐是怎么？它是一个某种文化形成的风俗吗？圣餐是什么？圣餐是基督用他的身体带来的。今天你为什么有圣餐给领受？弟兄姐妹们，为什么要加入教会才给领受？圣餐是基督用他的死、他的身体带来的。你注意到二十三节，保罗说，这圣餐是我从主领受再传给你的。领受和传给这两个字是非常正式的一种用词，在原文当中它表示着一种重要传统的领受和传承。就好像一个人，一个德势高人说，我要寻找我的衣钵，把我的衣钵传给他的这种传承，他就像一个学者要寻找一个入室弟子，把他毕生所学传授给，这是传给这个词的意思，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而且保罗说，我不是把我的衣钵传给你， 不是把主要我们领受的东西传给你，我是把主赐给我的要义传给你。我作为使徒是领受这要义的，我的职分是忠心的把这要义继续传递给教会。所以圣餐如此的严肃，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把自己心经读写的书送给你，某某某，这是我呕心沥血30年的这个集大成之作，签了你，递给。然后过了几个月，他问你有没有看，看什么？我送给你的书呢？啊，毕业的时候卖给二手书摊了，你从此失去了。你要用怎样的方式领受主所传给你的圣餐？不要轻忽他，不要随便的来处理圣餐，弟兄姐妹们，你应当以面对使徒和他们服侍的主基督的权威的这种态度来处理圣餐，处理圣餐当中各样的事。敬拜是这样，圣餐是敬拜的一部分，只要不要只把它当作一种仪式，一种生活方式。不要以为我们在敬拜和圣餐当中要给大家规矩，只是为了让大家更有仪式感，让大家可以更享受这个敬拜。不，因为它是主传给我们的，我们就必须以严肃的态度来对待它。为什么我们要有规矩？我们是在以严肃的态度对待主所赐给我们的敬拜。我们是在面对神，我们是站在神面前，我们是在神面前，不是在空气面前吃喝，不是在偶像面前吃喝，我们是跟圣洁公义慈爱的主同席吃饭。你现在跟主在同一张餐桌上，你要有怎样的餐桌礼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跟大人物吃过饭，你还很紧张，紧张到你嘴里的肉你都尝不出滋味。神不希望你尝不出滋味，神希望你品味它。但是你想想，你需要怎样一种心态，怎样一种眼光来到神面前吃喝？感谢主，感谢主，他教导我们如何在他面前吃喝。如果不是主教导我们，我不知道怎么踏到他面前坐在这个席上面，我不知道我们哪一个做法会触犯到他。但神何等的恩慈和怜悯，爱我们，告诉我们如何在他面前吃喝。因此他告诉我们这圣餐是如何来的，我们如何在他面前吃喝。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这圣餐是主借着他的受死而带来。圣餐的中心关乎耶稣基督，他是主，却被罪人背叛，因此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是主甘心情愿的为我们舍己。保罗在这里很强调，耶稣是主，他是主，却愿意服侍众人，也服侍到一个被人背叛然后钉死的地步。圣餐也提醒我，有一个人背叛了神，这个人叫犹大，他是不应该背叛神。如果有人要背叛神，我们不希望是十二使徒当中的任何。这些人跟耶稣何等的亲密，见证了耶稣的神迹，听着耶稣的教导，耶稣以最亲密的关系对待他们，他们从耶稣那里领受了极大的恩典，却有一个人用背叛来回应主。所以那些没有以恩典来回应主，却以背叛来回应主的人，当他们思想到耶稣他的死的时候，他们应该引以为戒。你不以恩典回应，你是不是想像犹大一样？主这样的不是重点，他把饼跟他的身体联系起来，他拿起饼注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饼在这里是一个象征，代表耶稣的身体为罪人承受死亡的代价。你要记得， 这是哪个的晚餐？是逾越节的晚餐，是羔羊被杀之后的晚餐。大家吃羔羊的肉不能剩的，这饼就是那真正逾越节的羔羊耶稣基督他的身体。吃着身体，因为我们领受了他的基督，他身体越过我们，因为我们领受了耶稣基督。所以今天的基督徒不再需要逾越节了，因为逾越节已经被圣餐来代替了，逾越节已经在基督里得到满足了。我们在圣餐借着领受饼纪念神的拯救，而且耶稣说这是为你们是为你们舍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是主给你，主是为你们而死。耶稣十字架上就是不是自动售卖机，不是你支付宝扫码支付一下就可以拿到的一个货品，是主给你们的，神主动积极的将这拯救赐给我们，而不是我们去拿，是他先赐给我们，而我们因着他的恩典我们就伸手接过他，是主赐给我们，为我们而舍的。这圣餐是为你们而预备的，是为了拯救坚固你们而预备的。所以我们应该清楚的意识到，神主动的为我们舍命，为我们承受罪的代价。罪人只要转向主悔改认罪信靠，就能蒙这奇妙的恩泽。今天我们在教会举行圣餐，我们不只是一个可见的教会，我们是要跟历世历代看得见的看不见的知道的不知道的所有的信徒联系起来，基督为我们舍命。我们看了第三个，这圣餐是借着主的死设立。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让我们以非常严肃的方式来对待圣餐。第四个，圣餐因此是一个恩典的管道，圣餐因此是恩典的管道。我非常简要的来说一下对圣餐的四种不同的理解，不然你喜不喜欢教义，我需要简单的解释一下对圣餐的四种理解，然后你明白为什么圣餐是一个恩典的管道。基本上基督徒对圣餐有四种理解，前两种认为基督的身体在圣餐的饼和杯当中真实的临在，后两种认为基督的身体没有真实的临在于圣餐当中。第一种天主教的观点认为圣餐的饼就变成了基督的身体，杯就变成了基督的血，所以你吃饼是吃肉，喝酒是喝血。所以在天主教的弥撒当中，贵重是不可以领饼，免得你把基督的肉掉在了地上。第二种是马丁路德的观点，他不认为基督不认为那个饼变成了基督的肉，但他认为基督既然是充满一切的，那么基督肯定充满在这个饼的里面当中和下面，虽然这个饼的本质没有在改变，但是基督已经临在你那里，你怎么得到？你用嘴吃这饼喝这杯，因为基督已经临在，所以你一吃你就得到了基督的恩典。也许有些问题不用着急，你需要稍微的了解一些世界观点，然后你再做进一步的探讨。第三种是词语里的看法，他基本上很强调把圣餐当做纪念性，所以饼和杯没有改变，你只是用来纪念神的救恩。而加尔文呢，比较中间的立场，他认为呢，基督的身体没有临在于这个饼和杯当中，是指身体性的临在，但是他坚持说神救恩的就是基督救恩的那个功效，属灵的功效是真实的临在，饼和杯没有改变，饼和杯只是一个物质的饼和杯，所以你不用太看重饼是什么样的饼。在教会传统会用无酵饼，会用葡萄汁，但其实按耶稣说的，我们应该用葡萄酒， 所以饼和杯其实不是那么重要，因为物质的饼和杯并没有发生改变。那加尔文的观点重要的是借着这个饼和杯的象征的背后的那个属灵的功效怎么样领导我们，这个功效怎么领导我们呢？借着信心。加尔文是说借着吃喝，路德是说要吃喝那个饼，而加尔文是说借着信心，借着你的信心你领受了基督的临在。所以为什么只有受洗加入教会的信徒才能够领受圣餐？因为你还有这样的信心来领受基督属灵的恩典，圣餐才能成为一个真实的恩典的管道，借着你的信心将这恩典赐给你。基督的死和复活成为一个真实的祝福来滋养你的生命，这是四种观点啊。我们信仰告白并没有把这个圣餐的这个教义出来，但就我们常常教导的实践的，我认为我们的常常教导的实践的观点是第四种观点。我要你这样的理解圣餐，借着信心它成为个真实恩典的管道，饼和杯并没有变化，但基督的恩典、基督的死和复活的功效就真实的临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的罪被他担负，你的软弱被他的复活的生命。对，好，第五点，我们讲了四点，第五点，圣餐提醒我们最重要的第一点，在第24节后半段25节纪念。我们刚才说基督是圣餐的中心，圣餐怎么样是合宜的？圣餐怎么样是圣餐？就在于我们是不是把基督放在圣餐的中心，我们是不是借着圣餐纪念来彰显自己。教会无论在何种情形下都应该坚持举行圣餐，而且以合乎圣经的方式举行圣餐，因为这是为了纪念和高举耶稣基督。圣餐不是可有可无的，因为圣餐彰显的是教会最重要的记忆，是教会所传讲的中心，所以教会不可以放弃传讲基督，不可以放弃来回复基督。有人问你们可不可以，教会可不可以办一个没有福音的婚礼？教会说办不了，不是办不了一个婚礼，教会办什么不能没有福音，教会做什么不能不高举基督。圣餐是为了纪念主，我们以彰显纪念基督的拯救来举行圣餐。如果我们放弃圣餐，我们不是放弃一个仪式，而是放弃对基督救赎的确认。但是教会要举行圣餐也不是随便的举行，如果圣餐不是纪念耶稣，或者没有以彰显基督合一的方式去举行，那也不是纪念耶稣了。圣餐的内容和形式都应当让我们可以去彰显基督，而且在信徒之间活化出恩典的原则。极端的情况下教会没办法举行圣餐，比如疫情期间，因为我们没办法聚集，我们没有举行圣餐的条件，这时候我们要谨慎，不要抛弃圣餐的实质而仓促的举行圣餐。我们可能需要在焦急中忍耐等候神给教会开条出路，叫我们得以聚集和举行圣餐，但是我们也绝不应该把疫情作为借口疏忽举行圣餐的职责。我们应当纪念主，因为圣餐是要提醒我们最重要的记忆，所以我们持续的举行圣餐，好使我们这个最重大的记忆可以不断的在弟兄姐妹面前被看见、被纪念。第六点，我们刚才说了，圣餐有实际的功效，圣餐要彰显合一，它是借着基督的死作为恩典的管道来提醒我们最重要的记忆。第六点，圣餐要彰显基督和我们所立的约，就是今天在信仰告白和经文当中所提到的， 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25级的26级，这杯是用我的血手立的新约，每次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你看，耶老罗用谈论饼的方式来谈论杯，照样表明两者之间的平行。在杯的部分，保罗强调的是借着耶稣的死所带来的一个新的约，约的果效关系。圣经如何描述我们跟神的关系？是用约的方式。我们常常会说基督教的本质是关系，对不对？这关系怎么展现？为什么耶稣要死？其中一个原因，重大的原因是他借着他的死，他的血要跟教会订立一个新的圣约。神和他子民的圣约关系被基督徒忽略，我们常常只会说基督拯救了罪人，但不忘记神的拯救带来一个新的关系，是圣约的关系。借着十字架上的死，神与我们建立新的约，而圣经是用约来描述我们跟神的关系。这圣约决定我们如何在世上活在神的面前。我们简要的说，圣经有六个约：亚当之约、挪亚之约、与以色列民单独立的有亚伯拉罕之约、摩西约和大卫的约，最后就是与所有神的子民所立下的新约——基督之约。所以圣经叫旧约和新约，这新约就是基督。但是不要把这些约分开来处理，他们其实是一脉相承。刚刚我们读到的耶利米书31章31节，神要我们立一个新约，这约是永恒的、不可打破的约，最后的约、最终的约。因为神的拯救到基督那里就完全的成就了。这意味着什么？弟兄姐妹，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神的约已经完成，不会再有新的约了，最后一个约了。我们已经在这个约里一个信心，而且我们要等候的是神最终执行的这个人类的历史告一段落。圣餐提醒我们正活在这样一个约、这样一个时代。圣餐提醒我们现在我们身处何方，我们的盼望在哪里。如果你有过徒步和登山的经历，你就知道在路途的中间你需要停下来确定自己的位置，好使你可以达到最终的终点。圣餐对你明白你的位置和你的终点非常的重要。圣餐提醒你我们在一个怎样的约的当中。这里耶稣说，对保罗说，这约是用血立下来，再次提醒我们这约的严肃性，它是用生命带来的。一个神学圣约神学家欧帕玛，他是这样定义圣约的，他是说圣约是属于神的主权，透过流血而施行的攸关生死约。约是件很严肃的事情，再次我们看到这约是生而死的约，这约因为是关乎生死的，必须用基督的命来建立。他舍了他的命，是让我们得着新的命。因此在这新约里，神呼召我们这一条新的命是为基督而活的命。在旧约当中，我们看到神与以色列人立约，而立约之后所产生的一个结果就是十诫。十诫是指着神的子民在神的约当中合一的生活方式，实践是一个圣约生活方式的体现。这就好像一对男女结婚，他们不是因为对彼此忠诚而结婚，而是在婚姻当中彼此忠诚是合乎婚姻本质的表达。婚姻要求忠诚，婚姻激励夫妻对彼此忠诚。因此在神而我们所立的约当中，神要我们活出与他的约相配的生活，我们用彼此相爱来做实践，这是符合着圣约本质的生活方式。哥林多人没有用这样约的方式来对待圣徒，他们用自己 自以为是的方式来对待圣餐，结果他们就像外邦人一样行事。那么就像约有要求，约是关乎生死，当你违背约的时候，他就带来非常严肃的管教。保罗说，你们的轻忽带来的管教包含了疾病和死亡。所以你读到没有？因为没有合一的首先才有些人甚至死。这样的管教合乎这圣约的本质，因为这约是关乎生死。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个约是有一个终，一个时候。圣餐提醒我们，这个约是有个时候，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再有圣餐。哎，有个盼望，有一天你不用再举行圣餐了，有一天你会真正吃到那个最好吃的，你会喝到令你感到满足，我们的舌头可以品尝出最美妙的食物。圣餐彰显的是基督所立的约，我们盼望这约的成就。最后，圣餐要求我们严肃的处理罪，追求合一。27-34节，以不合乎基督救赎和圣约的方式举行圣餐，就是这里所说的，不按理吃主的饼和主的杯。不按理所冒犯的不是一种礼仪，我们已经说过是在冒犯耶稣基督。不按理守圣餐不是在餐桌上吃羊下出羊下，而更像是在餐桌上向主人破口大骂，而且把饮料泼在主人的脸上。这显然也冒犯了其他参加宴席的宾客。不按理范围可能很大，但我要特别的指出，不按理在这里特别指的是信徒之间不合一。而教会特别要审查的罪就是他们有没有跟其他人合一。可当你在圣餐当中你要审查什么？弟兄姐妹们，当然我们要审查我们是不是爱主，但很重要要审查一点，我要环绕周围，我认识这群人吗？我爱他们吗？我们中间有矛盾不愿意处理吗？我不愿意饶恕别人吗？我们要审查的很重要的罪就是我们是不是合一。所以保罗说，你们要审查自己的罪，分辨主的身体。这里可能就是有两个分辨主的身体，可能就是有两个意思，就是有没有跟你基督里面的身体其他的信徒合一，你有没有认出这些是你的弟兄姐妹，有没有分辨主的身体，这是一种可能性。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我们说的，你明不明白这个饼和杯背后的属灵的含义，以至于你可以用信心来领受，因为这样你才能得到这个圣餐真实的益处。我想这两者可以同时存在，两者都有可能，我不确定哪个是对的。所以我愿意两者都同时存在。因此我们审查我们的罪，分辨主的身体，让主他的恩典他的拯救给我们真实的力量去爱我们周围的这群人，让主的恩典和拯救坚固我们的信心，拿走我们的犹豫和怀疑，拿走我们对他爱的不信，拿走我们对自我的保护。因为主把他的饼递到我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为你留的。这是借着恩典，我们能够严肃的面对我们的罪，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轻忽这伟大的恩典，后果是严重的。我们已经说过，有人因此软弱、患病而死亡。我希望你从圣经整体的看待这一点，圣经不总是把罪跟患病、死亡联系在一起，但在这里是这样。但是我要提醒你，除了使徒保罗，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清楚的知道说哪些罪是因为犯罪，哪些死亡是因为犯罪引起。我们没办法做这样的判断，但使徒他可以，他判断得出来，他这样告诉我们，轻忽圣餐会带来严肃的。你可能会 让我们很严肃的面对我们的罪。我们可以期望我们的两牧师、长老、同工，我们可以期望我们的两传递饼和杯的人，我们永永远远不能期望圣灵。也就是这样的恩典，神的爱激励我们竭力的追求合一。所以保罗说，不要去冒犯你的在主里的弟兄。你如果肚子饿了，在家里先吃，但在圣餐里，你要彰显出基督的爱，要爱你的弟兄，好让你真正的领受基督他的死，他的复活所赐给你。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就是圣餐。每一次、每一周啊，每一个月，我们是一个月举行一次圣餐。当我们举行圣礼的时候，让我们都来回顾这些的真理，让我们知道这是神要真实的滋养我们，借着可见的他的死、他的复活、他在约中的爱，提醒我们最重要的记忆，坚固我们的信心，激励我们去爱他，爱我们周围的人，领受他的祝福。求神帮助我们。